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啊，感谢哈嫩姊妹带领我们这么好的敬拜哈，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感谢你对我们的拣选，你一个个提名召我们，为要成就你美好的旨意。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孽深重的人，常常被这个世界，被自己的私欲所牵引，忘记了你对我们的呼召。感谢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并从死里复活，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求你的圣灵保守坚固我们，让我们能够持守你的真道，一生走在你的正道当中，用我们圣洁的生命服侍你，荣耀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尊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继续看参孙的故事。因为参孙的故事在今天的经文里结束，所以我今天讲到会对他的人生做一个总结。那和基甸的故事一样，我想和大家一起探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参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第二个问题是从他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哪些功课。参孙是什么样的人，从他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哪些功课。那英语中有一个表达方式就在这里哈，叫某某人 born with a silver spoon in his mouth， born with a silver spoon in his mouth， 我们翻译成中文就是说嘴里面含了一个银勺子出生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出生在一个很富有的家庭里面，他出生的时候嘴里面就含了一个银勺子。参孙虽然不是出生在一个很富有的家庭，但是参孙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含着银勺子出生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参孙还未进入他的母腹之先，神的使者就向他妈妈宣告说，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何等的恩典，一出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他必开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腓尼士人的手。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神就给他这样一个崇高的使命。那在第十三章的结尾，我们看到他的妈妈果然生下了他，给他起名叫参孙。我解释过参孙这个名字的意思跟太阳有关系啊，你要注意跟太阳有关系。那这儿说孩子长大，耶和华赐福于他，在马哈尼旦啊，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 the camp of Danites， 就是旦人的营地，或者是旦支派的营地。在旦支派的营地这个地方，也就是在索拉和以实陶之间，耶和华的灵开始感动他。索拉是参孙的家乡哈，耶和华的灵开始感动他，他长大的时候神赐福给他，神的灵开始感动他，当他可能还是个少年人的时候，神的灵就开始感动他。这是参孙人生的开始。那今天我们读的十六章的经文是参孙生命的结束啊，我们看到参孙生命是怎么结束的呢？他被腓尼士人抓住了，他的双眼被腓尼士人弯掉了，他被铜链子拴着，在监牢里像驴一样的拉磨。那腓尼士人聚集向他们的神献祭的时候，他们就把参孙从监牢里面提出来，说让他像小丑一样在我们面前来戏耍戏耍，供我们娱乐。参孙向神祷告，神赐给了他力量，他就把那个腓尼士人的神的庙啊，大衮的庙拉塌了，与几千腓尼士人同归于尽。那最后他全家人都下去取回了他的尸体，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好，我们可以用空谷的回音这首赞美诗中的一句话，叫一声叹息归尘土。这是参孙生命的结束。 我在分享基甸的故事的时候，我追问基甸为什么没有善始善终。我当时引用了大卫悼念扫罗和约拿丹的诗歌中的两句话，就是英雄何进扑倒，大英雄何进死亡。但是在基甸的故事当中，我的答案是基甸为什么没有善始善终，是因为神在基甸生命当中的缺失。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在士师记的第七章，基甸自从用了300个人的兵力胜了米甸人13万的大军之后，基甸再也没有求问神。所以我们说是基甸之所以没有善终，是因为他的生命当中没有了神。那我今天以同样的问题来请大家思考参孙的人生。一个含着银勺子出生的人，为什么最后落到了被人剜了双眼，像驴一样在监牢里拉磨，被人戏弄的结局？答案是什么？我想我们首先想到的答案是说，因为参孙他放纵自己的情欲。那吴宪瞻牧师啊，台湾的中华神学院的一个教授啊，吴宪瞻牧师在他的《士师记》的注释中，他给参孙的故事起的标题是“参孙情欲纠结的大历史”。我赞同吴牧师的看法，情欲确实是参孙的致命伤。但是我不认为情欲是参孙失败的根源，我也不认为我们可以用情欲纠结的大力士这几个字来很好的概括参孙的一生，我不这样认为。参孙失败的根源在哪里？我们来看几段过去我们在过去的几章中读过的经文呢。我相信大家都赞同我的观点啊，就是参孙他生命的转折点在于他在亭拿看见了一个腓尼士的女子，他要娶她为妻。士师记14章说，参孙下到亭拿，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是腓尼士人的女儿。参孙上来禀告他父母说，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是腓尼士人的女儿，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他父母说，在你弟兄的女儿中，或在本国的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何至你去在未受割礼的腓尼士人中娶妻呢？参孙对他父亲说，愿你给我娶那女子，因我喜悦她。很多人把这段经文看作参孙堕落的开始，他们说亭拿是腓尼士人的地方，参孙不应该去那里，他更不应该违背神的命令跟一个外邦的女子结婚。首先我想声明，亭拿不是腓尼士人的领地，亭拿是犹大支派的一个小城。腓尼士人的领地只是腓尼士人只占据了这个沿海的平原一带，腓尼士人的地盘是沿海的5座城市，待会儿我们要看到它的其中一座城市。所以亭拿不是腓尼士人的地方，参孙没有下到腓尼士人的地方。参孙之所以会在亭拿遇见一个腓尼士人的女儿，是只能说明在士师那个时代，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已经相当的混居在一起，所以他能在犹大地的亭拿遇见一个腓尼士的女人。其次我想说的是，腓尼士人不是神明令禁止的以色列人不准跟他们通婚的7个民族之一，腓尼士人不是。我们看申命记的第7章，申命记第7章，神叫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迦南地有这7个国民，你们不可以跟他通婚， 那七个国民是赫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是这七个民族。非利士人不在这七个民族之列。尽管如此，我想神的心意，神对以色列人的心意仍然是，如果可能的话，你们不要跟外邦的女子通婚，免得离开耶和华你们的神去侍奉别神。但是在参孙的婚姻这件事情上，圣经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那时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圣经明确地说，参孙认识这个非利士女子要娶她为妻，这事是出于耶和华，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很多人包括圣经学者试图用各种的方式来解释这节经文，想要为神辩护，说明参孙遇上这个女子，爱上她，要娶她为妻，最后惹火烧身，参孙是咎由自取，责任全在参孙自己，与神无关。这是很多人的观点，包括圣经学者的观点，他们要为神辩护，为神开拓责任。但是圣经在这儿讲得很清楚，这是出于耶和华，神不需要我们为他辩护。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只要不是我们自己故意去找试探，只要不是我们自己故意去参加不好的舞会，去下流的酒吧，去点击色情交易网站的话，我们在人生中遇到的每一个人，建立的每一种关系，注意，包括那些给我们带来深深痛苦的关系，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都是出于神。从长远来看，都有神美好的旨意。罗马书11:34说，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罗马书8:28又说，神叫万事，神让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神让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这是我上次分享参孙的故事的时候给大家看的美国的PureFlix 公司今年年初推出的一个基督教影片参孙哈，这是这幅影片的两幅宣传的广告。那右边的这一张右上角写的是 Who are we to know the mind of God? Who are we to know the mind of God? 我们是谁竟然能够测透神的心思呢？在我看来，参孙的失败不是从他要娶那位非利士女子开始，圣经讲得很清楚，这是出于耶和华。参孙的婚姻是出于神，神要借他的婚姻拯救以色列人。那参孙的失败从哪里开始？我们看这个经文，继续看14章的经文。参孙跟他父母下亭拿去，到了亭拿的葡萄园，见有一只少壮狮子向他吼叫。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虽然手无器械，却见狮子撕裂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他行这事并没有告诉父母。参孙下去与女子说话，就喜悦他。参孙跟他父母一起去亭拿去订婚，一起去啊。他杀死了一只狮子，他的父母怎么会不知道呢？ 第六节的结尾说，他行这事并没有告诉父母。他们三个人一起下去亭拿，聘这个女子为妻。他杀死了狮子，他的父母怎么会不知道呢？这是在亭拿的葡萄园。他的父母有没有跟他一起进葡萄园？没有。原文希伯来文圣经对第五节的翻译啊，说的是后半节 they came， 按照原文希伯来文是 they came up to， 或者是 they came till the vineyard of Timna， 他们来到了亭拿的葡萄园就止住了， came up to there， 他的父母没有进葡萄园，但是参孙进了葡萄园。进葡萄园去干什么？吃葡萄。从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知道，参孙知道自己是拿西尔人，也知道神对拿西尔人有些什么规定。我在分享第十三章的时候给大家看过民数记的这个地方的经文啊，民数记的第六章，神关于拿西尔人的一些规定。神说，无论以色列人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西尔人的愿，要离俗归耶和华。其中一项就是下面的红字，凡葡萄树上结的果子，凡葡萄树上结的自核至皮所做的物都不可吃。参孙下到亭拿的葡萄园去吃葡萄，他的父母亲没有进去，因为在他母亲还没有怀孕的时候，神的使者就告诉他母亲了这一点。参孙自己是知道的，参孙违背了他做拿西尔人的愿。 Samson broke his vow， 参孙的失败从他进入亭拿的葡萄园，违背他做拿西尔人的愿开始。 Samson broke his vow，God is faithful， 神是信实的，神坚守了他与参孙所立的约，神怜悯参孙，救参孙脱离了少壮狮子的口。我们刚才在经文里面读到，神的灵大大的感动参孙，也就是说神赐给了参孙超人的力量，使他撕裂狮子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过了些日子，参孙再下去要娶那女子，转向道旁要看死尸，见有一群蜂子和蜜在死尸之内，就用手取蜜，且吃且走，到了父母那里给他父母，他们也吃了，只是没有告诉这蜜是从死尸之内取来的。参孙做这件事情再次避开了他的父母，他在这里再一次违背了民数记第六章讲的做拿西尔人的愿，就是红字部分不可以挨近死尸，他碰了这个死狮子。参孙 原本是可以避免那只死狮子的，但他出于好奇，他偏离了他的正道，他拐到一旁啊，看着我这个红字，他转向了道旁，他拐到一旁去看那只死狮子。转向道旁这个词希伯来文叫 sura， 翻译成英文是 turned aside， 参孙 turned aside 去看这个死狮子。那 sura 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单词 turn aside 这个单词，在旧约圣经当中常常用来比喻一个人偏离了正道，不遵守神的诫命，偏离了正道，不遵守神的诫命。我们看出埃及记的三十二章，就是以色列人制造了金牛犊之后，神对摩西说下去吧，摩西但是在山上跟神在一起，神对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用的那个词就是 今天参孙转向道旁的那个词 Sura。 再看诗篇十四篇，这儿说神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结果呢，他们都偏离了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苏拉偏离正路，参孙转向道旁看死狮子那个词，参孙特意的转向道旁要看他几周前打死的那只死狮子。他是不知道神有关拿西尔人的规定呢，还是他根本不看重他拿西尔人的身份，他自己去找试探呢，自己去招致不洁呢？我们想一想，我们有时候是不是也跟参孙一样，我们故意让自己落入试探当中？我们明明知道那是基督徒不应该从事的职业，我们明明知道那是基督徒不应该去看、不应该去碰的东西，但是我们去看了，我们去碰了，结果我们陷入了网络，不能自拔。我们继续看第十四章，参孙的故事。刚才我们看到了他下到了葡萄园，很可能吃了葡萄，他转向道旁去看死狮子，吃了死狮子身体里面的蜜。第十四章接着说，他父亲下去见女子，参孙在那里设摆筵宴，因为向来少年人都有这个规矩。众人看见参孙，就请了30个人陪伴他。参孙对他们说，我给你们出一个谜语，你们在7日筵宴之内若能猜出意思告诉我，我就给你们30件礼衣、30套衣裳。你们若不能猜出意思告诉我，你们就给我30件礼衣、30套衣裳。参孙设摆筵宴，那筵宴这个词在原文希伯来文里面是叫 mishteh， 看看英文是怎么解释的。 feast banquet， 也就是一个 occasion for drinking bout。 他设摆筵宴，筵宴是什么？筵宴是一个让人去喝酒的场合。参孙设摆筵宴，你觉得他没有喝酒吗？你在想他下到提拿的葡萄园的时候，他会没有吃葡萄吗？参孙为什么要像常人一样摆筵席呢？参孙为什么要摆婚宴呢？因为向来少年人都有这个规矩。参孙有没有想到他做拿西尔人的身份，他不可以喝酒，他不可以随从今世的风俗，他作为一个拿西尔人，他需要分别为圣，不可以因为向来少年人都有这个规矩，他作为一个拿西尔人也要行这个规矩。参孙没有想到他做拿西尔人的身份，他需要分别为圣。不但如此，在他岳父家的人对他充满了戒备，请了30个年轻力壮的人来跟他做伴郎的时候，跟他一同坐席，对他严阵以待的情况下，参孙几杯酒下肚之后就玩乎所以，他自己去找试探。他跟他们玩起了猜谜的游戏，并且做出了如此重的承诺，30件礼衣、30套衣裳。我们如果往下文看的话，一件礼衣和一套外衣就相当于一个人全部的家当。你记得在旧约当中，神跟以色列人说，如果你借钱给别人，别人把他的外衣给你做了一个抵押，你到天黑的时候你要把他的外衣还给他，因为那是他晚上睡觉盖的被子。一件礼衣和一套外衣是一个人全部的家当，参孙给他们下了如此重的承诺。那这个猜谜的结果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就是腓尼士人后来威胁他的妻子，让他的妻子从他的口中套出了谜底， 那参孙输了 参孙输了，他就只好下到非利士人的一座城市叫亚士基伦。他下到非利士人的一座城市里面去，他深入了虎穴，在那里击杀了30个非利士人，夺了他们的衣裳，给了酒席上的人。参孙看重他对敌人的承诺，他没有看重他对神的拿西尔人的约。参孙 broke his vow, but God is faithful. 但是神是信实的。你如果看圣经的话，参孙下到亚士基伦的时候，圣经讲得很清楚，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他，他就能够杀死30个非利士人，夺下了他们30套的衣裳。那接下来的士师记的15章是一个连环的冤冤相报的故事。参孙猜谜输了之后，他就气愤地回到他父亲的家，那然后他的岳父将他的妻子给了他的伴男。参孙回来找他的妻子的时候，发现呢，参孙就，你记得他做了什么事情？捉了300只狐狸，把那个狐狸连连的拴上尾巴，在尾巴上装点上了火把，然后跑到非利士人的田地里面去，烧毁了非利士人所有的庄稼，已经收割的和没有收割的庄稼全部烧毁了。作为报复，非利士人烧死了他的妻子和岳父。那再作为报复，参孙是大大的击杀了非利士人，圣经说他将他们连腰带腿都砍断了。然后非利士人就散，然后参孙就躲藏，躲到哪里去呢？躲到了一个悬崖上的洞穴里。非利士人就上到犹大地来捉拿参孙，那犹大人是非利士人，是参孙自己的同胞，犹大人是以色列人，是参孙自己的同胞。他们跟参孙谈妥了条件之后，参孙就让他们把自己绑上7条绳子，牢牢的绑上呢，叫他们交给非利士人。神再次伸手拯救了参孙，神的灵，圣经再次说到，神的灵大大的感动参孙，参孙就挣脱了他身上那个严严的绑绳。他用一块没有晒干的驴腮骨击杀了1000非利士人。击杀了之后，他口渴了，他向神呼求，神就让一个地洼处裂开，有水冒出来。参孙喝了水之后就精神复原了。然后圣经说，参孙做了以色列的士师20年。我估计在他做士师20年间，非利士人没有再干欺压非以色列人。那参孙的婚姻引起的这一系列的事件也就告一段落了。今天的经文是参孙生命的第二个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是他下到亭拿遇见一个非利士女子。今天的经文是参孙生命的第二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的起因仍然是女人。这一次圣经没有说这事出于耶和华，这一次是参孙自己走到了非利士人的地盘，非利士人占据的5个城市之一加萨，就是今天的加沙地带。参孙自己走进了非利士人的地盘，他去那里嫖娼。非利士人终夜在城门口埋伏，准备等到天亮杀他。参孙半夜趁他们熟睡之际，他拔起了城门，借以脱身，并且将整个的城门，连门扇带门框带门栓扛在肩上，一起走了64公里，看到了犹大地的希伯伦的对面的一座山上。我不知道参孙为什么要白费力气啊，做这种傻事，你拔下了城门，你逃生了就可以，你为什么要背着这么重的城门，整个的城门走64公里爬上的山啊？我想参孙可能是要显示他的力大无比啊，同时也借此羞辱非利士人啊，因为 如果我们记得的话，利百加嫁给以撒的时候，她的家人、她的妈妈和她的哥哥为她祝福的时候，其中一项祝福就是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我想参孙这样做可能是要羞辱他的仇敌腓尼士人。参孙在加萨虎口脱险，但是参孙再一次寻求性欲的满足，这一次他到的是犹大地的梭列谷。那他的情妇大利娜，我们知道被腓尼士人收买。那大利娜像参孙的妻子一样，圣经希伯来文圣经中用的同样的两个词在讲参孙的妻子和大利娜，两个词，一个就是宽哄他，一个就是催逼他。大利娜宽哄他，催逼他，要从他口中套出他力气大的秘密。那头三次呢，参孙都撒谎了，腓尼士人来抓他的时候他都很轻松地逃脱了，但是到第四次的时候，他无法忍受大利娜的烦他，大利娜催逼他，他透露了他的秘密。然后他就在睡梦中的时候，他在熟睡中的时候，大利娜就请人来把他的头发剃掉了。因此参孙违背了他做拿西尔人的最后一个规定，就是不可用剃头刀剃头。腓尼士人来抓他的时候，参孙从睡中醒来，他心里说什么？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但是他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我们再次看到参孙的试探神，神保守他一次又一次的脱离危险。我们没有看到参孙感恩，我们也没有看到参孙感到后怕，吸取教训，反而他一次又一次的试探神。他在这儿说，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结果是腓尼士人将他拿住，弯了他的眼睛，带他下到加萨。腓尼士人在梭列谷，梭列谷是犹大人的地方。腓尼士人在到犹大人的地方，把参孙拿住，弯了他的眼睛，把他带到了腓尼士人自己的城市加萨，然后用铜链拘锁他。他在监牢里就像驴一样的给人拉磨。后面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腓尼士人因为抓住了参孙，就向他们的神大拱，献大祭，并且欢乐。他们说，我们看红字部分，他们说，我们的神将我们的仇敌参孙交在我们手中呢。众人看见参孙就赞美他们的神。那下面蓝字，他们正宴乐的时候就说，叫参孙来在我们面前戏耍戏耍。于是叫参孙从监里提出来，他就在众人面前像小丑一样的耍把戏。每次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心里都非常的痛心。我常常想，我们基督徒，我们在犯罪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我们是在羞辱我们的神？我们也在羞辱我们自己。我们让我们的神，让我们自己成为了别人的笑柄。我们犯罪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不光是我自己在犯罪本身，我羞辱了我的神，我羞辱了我自己。无论什么时候，每当我听到有人说基督徒怎么还这样，每次我听到别人这样说的时候，我心里面都很惋惜。当然别人可能也会用这话说过我，每次我听到别人说基督徒怎么还这样的时候，我心里都很惋惜。因为我们让我们的信仰在别人眼中看为不可信的，我们辱辱了我们神的名。参孙的故事以神垂听了他的祷告结束，神恢复了他的力量，让他拉倒了打滚的庙，让他跟几千腓尼士人同归于尽，在仇敌身上报了他们剜他双眼的仇。 神是信实的。提摩太书2:13说，我们人纵然失信，神仍是可信的，因为神不能背乎他自己。我们人纵然失信，神仍然是可信的，因为神不能违背他自己的属性，就是他的信实。这是参孙的故事。我们回到我今天提的第一个问题，参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想我们可以有很多答案。我们可以说参孙是一个好色的人，参孙是一个轻信的人，参孙是一个鲁莽的人，参孙是一个由着自己的性子来，不考虑后果，他糟蹋了他自己生命的人，等等。但是我最想说的是两点，参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第一，参孙是一个不断的去触碰界限，一次又一次试探神的人。他不断的去触碰界限，一次又一次的去试探神的人。当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去触碰神给我们划定的界限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就是在试探神。我们每次去触碰那个高压电的时候，去触碰那个高压线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试探神。你记得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魔鬼把耶稣带到圣殿的顶上，跟他怎么说？你从圣殿的顶上跳下去，因为圣经上说了，神必会派他的使者用他的手托住你。耶稣怎么说？不可以试探。耶稣也是说，圣经上说，经上说，不可以试探你主你的神。当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去触碰那个高压线的时候，神给我们划定界限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试探神。我们抱着侥幸的心理，我们想看看神是不是真实的，神是不是真的会惩罚我，神是不是真的像圣经中所说的圣洁公义。参孙是一个不断的触碰界限，一次又一次试探神的人。第二，最关键的一点，参孙是一个不看重他自己的身份，不看重神对他呼召的人。这一点实际上是跟第一点相关的了，也是第一点背后的根源。参孙为什么会一次又一次触碰界限，一次又一次的试探神，是因为他不看重他自己拿西尔人的身份，不看重神对他的呼召。这是参孙。第二点是参孙失败的根源，也是他沦为一个悲剧英雄的根源。参孙的失败，我今天一上来就说了，不在于他追求情欲的满足，他追求情欲的满足只是一个表象。参孙的失败从他踏进亭拿的葡萄园开始，参孙的失败从他踏进亭拿的葡萄园吃葡萄开始。神借参孙的婚姻差遣他到腓力士人中间去搭救以色列人脱离腓力士人的手。参孙没有定睛在神对他的呼召上，参孙没有持守神给他的意象，他走进了亭拿的葡萄园，他转向道旁去看死狮子。在这里我也请大家想一想，如果你愿意的话，你闭上眼睛，我们想一想，我们有没有，如果我们有的话，我们从什么时候，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让自己落入了试探，我们走进了亭拿的葡萄园，我们转向了道旁去看死狮子。我们在什么事情上辱没了神给我的身份，浪费了神给我的恩赐，轻看了神对我的呼召？我需不需要下定决心彻底的悔改？我在讲道中讲过很多次神对我们的呼召，如果你今天看到我讲道的标题的话，是终于神对我们的呼召。 我讲过很多次，我讲道当中讲过很多次神对我们的呼召。可能有人会说，我不觉得神对我这个人有什么呼召，或者说我不知道神对我的呼召是什么。神对每个人都有一个呼召，神对每个人的呼召就是神创造他的意义，神创造他的目的，神让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有他的目的，都有他创造这个人的意义，所以每一个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有他的呼召。 Rick Warren 在他非常著名的著作，大家应该都知道，叫《标杆人生》当中 The Purpose Driven Life，小标题是 What on earth am I here for? What on earth am I here for? 我究竟为什么会在这里？我究竟为什么会来到这个世界？ Rick Warren 在《标杆人生》这本书里面说， You were born by God's purpose and for God's purpose.You were born by God's purpose and for God's purpose.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因为神有他的旨意，也是为了神他的旨意。By His purpose, for and for His purpose. 神让我们出生，赐给我们生命，有着他的目的，也是为了他的目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给我们的护照。我不知道，我坦白的说，我不知道神对你的护照是什么，但是我相信，如果你安静的在神面前思想，神会告诉你，神会让你明白他对你的护照。我常常说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啊，每逢在我人生的转折点的时候，不是参孙的转折点啊，每份在我人生的转折点的时候，我都非常清楚神对我的呼召。14年前，当神引领我在中国的一个大学读基督教的专业的博士的时候，14年前，神引领我去读基督教专业的博士的时候，我教会的长老，也是我读博士时候的一个老师啊，就是我们今年夏令会的讲员孙博士。我非常清楚，我9月份要开始读我的基督教专业的博士，大概是5月份的时候，我在他的办公室里面，我在他的学校的办公室里面，他就问了我一句话，他说，你读这个专业的博士将来准备做什么？因为当时我是英语老师，我是大学的英语老师，但是我要去读基督教专业的博士，所以我的长老问，你读这个专业的博士你将来准备做什么？我非常清楚那天的情景，今天还在我的脑子中。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将来要在教会的讲台上讲道。我今天想，当时是圣灵将那句话放在了我的口中，那是14年前。7年后，神带领我到温哥华来读神学的时候，是我人生的另外一个转折点。我也非常清楚我的护照，我知道我拖家带口的来这里，我40多岁，我拖家带口的来这里，我在为谁学习？我知道我在为中国的教会装备我自己，我在为中国的教会装备我自己。我非常清楚我要学希伯来文和希腊文，以便我更好的明白圣经，我能够正确的教导圣经。我读4年神学，神一直将这个意向放在我的面前。我个人也觉得我尽了我最大的努力。同学当中有很多有趣的活动，很多的 potluck 我都没有参加。4年当中，我几乎没有去逛过一次商场。每次我回国的时候，我的朋友都有朋友问我说：“你去了加拿大，为什么不趁机再生一个孩子？”坦率地说，我从来没有想到我来加拿大要来再生第二胎，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怎么可以利用神带我来加拿大学习的机会去给我自己生第二个孩子呢？ 我的业余的时间都是在图书馆和自习室里面度过的。这是我的高级希伯来文的期末试卷，我得的分数是93.5%。我的老师给我打的成绩是93分加上8分之5， Excellent with final grade A。 这是我的高级希伯来文的期末试卷，这是我的高级希腊文的期末试卷，得的分数是99.4分之1。老师说 Really outstanding, Congratulations, Excellent unseen translations, Final A。我从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我一个从中国来的46岁的孩子妈妈，在西人的神学院拿到了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两项奖。我在这里说这些不是要夸耀我自己，正如保罗在腓立比书3章当中所说的，这话我也同样用来讲我自己，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极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是我为今天的讲道预备的希伯来文的原文，这是撒母耳记的上，是我上上个星期五为以斯帖团契带查经预备的希伯来文，这是我为周一的查经班腓立比书，我们现在正在查腓立比书预备的希腊文。上个星期有一个人对我说，你不应该在讲道和查经上花那么多的时间，对平信徒来说，他们未必需要知道的那么多那么深。这上个星期有一个人对我说的，但是对于我来说，如果我主日来讲到我手里面没有一份完整的，我靠着神加给我的恩典，我尽了我最大的努力写出来的讲章，如果我周一或者周五来带查经的时候，我没有好好的明白神在这一章的经文当中要对我们说的话，我没有办法站立在神面前，我也没有办法站立在我的会众面前。神把讲台侍奉，把用他的话语牧养教会的责任托付给我，我不能不忠于神对我的呼召。我2013年来教会实习的时候，在团契和教会祷告会中分享，我都引用了士师记的第9章这段经文。我用这段经文，这仍然是我今天的经文，激励我的经文。我用这段经文来表达我自己从神那里领受的意象。那这段经文呢，是基甸和他的妾身的儿子亚比米勒杀死了他69个弟同父一母的弟兄之后，他亚比米勒篡夺了权位之后，他唯一幸存的弟兄就是基甸最小的儿子约坦讲的话。约坦用的是一个比喻，他说有一时树木要高一树为王，管理他们，就去对橄榄树说，请你做我们的王。橄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供奉神和尊重人的油飘摇在众树之上呢？树木又对无花果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无花果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所结甜美的果子飘摇在众树之上呢？树木又对葡萄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葡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飘摇在众树之上呢？这些结果实的树都不愿意去做王，他们只愿意接他们要接的果实。但是有一个人接受了，有一样树接受了。众树对荆棘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荆棘回答说，你们若诚诚实实的高我为王，就要投在我的荫下，不然愿火从荆棘里出来烧灭 黎巴嫩的香柏树。我想说的是，我愿意做橄榄树、无花果树和葡萄树。我知道神给我的职分是什么，我也祈求神保守我，让我不要爱这个世界和这世界上的事，让我能够忠于神对我的呼召。我为大家的祷告也永远是，愿我们每个人都忠于神对我们的呼召，看重神给我们的身份。这是我们从参孙的故事中学到的最大的功课。敬畏神，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